你看看众生烦恼妄想已经够多了，你再加一百个妄想，叫他就天天去想去，那不叫黑暗。不容易，这学教的难处啊，你要不能够正解啊，正信正解正行，你就搞错了。今天学佛的人啊，学佛有那一番宗教的热忱，但是他不是正信正解正行。所以佛法里头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他没有得到啊！这个如果我们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说，诸位体会比较上容易一点啊。现在大家都想，我们起心动念都会发出这思想的波，都会发出波。我们从医院里面心电图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如果你的心与道相应，就是与自信相应，你在心电图之下你那个电波画出来的一定非常好看，它是平的，到一个时期它会震动一下，震动啊很微弱，这个幅度啊非常均匀，说明啊你的思想正常，你的心地清净啊。如果这个心里面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那个心电图的震动啊不正常啊，幅度很大。这个道理的现在人都懂得，我们修学如果不是正信正解正行，你的这个思想波就是不正常的，跟你没有修佛之前差不多嘛，没有什么改善嘛。果然修行功夫得力，把从前那些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真的放下了，减少了与正信正解正行相应了，你这个思想就这个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你心地非常平和清净慈悲充满智慧，你的生活自然吉祥，你的工作自然如意，充满了幸福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必然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就是功夫得力的现象，功夫不得力，你这个心里面的念头起伏还是那么大，还是那么复杂，还是那样的不匀，功夫不得了。虽然天心没有离开修学，没有离开你的功课，早晚功课一堂一学，甚至于在我们此地念佛堂12个小时从来没缺过课， 是不得离。啊，这个就是不相应。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警惕，啊，从这个地方检测自己，提醒自己。所以正心正解正行重要啊，古时候社会环境单纯啊，没有太大的诱惑，人心厚道啊，听经少也行，没有关系，听了之后他就能信，他就能理解，解的不多也没关系，他就能够老实念。老实两个字重要啊，老实的标准就是古人所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，那叫老实。如果有疑惑有夹杂就不老实了啊，所以老实念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现代的社会跟从前不一样啊，人心没有从前那么厚道，可以说许许多多人用心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诚的，欺骗别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他就起信心，就造罪业，虽然不知道这是造罪业，还以为这是很正常的，而社会这个诱惑的力量比过去加了1000倍都不止啊。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在教理上下功夫那怎么行呢？你的正信正解一定要从经论上建立，所以现在要广学多闻啊，广学多闻，大家又要听清楚，不是叫你一切经论都学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那又把我们搞乱了，又搞砸了啊。我们广学多闻的人一门深啊，这一部经锲而不舍啊，学一遍再一遍，学100遍学1000遍，要这样下功夫才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读文说遍数读，不是一部经啊讲一遍听一遍就了事了啊，那个是得不到利益的，不断地重复去读诵也说叫多闻呐，广广从义理上广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星期六讲的无量寿经 诸位听了就知道啊。我听同学告诉我，我们这个第二品啊，好像讲了有20多次，是不是20多次？这一般讲啊，20多次全经都讲完了。那这一品经讲了20多次，广啊！我今天跟大家讲的“广学多闻”是这个解释，一部经里头“广学多闻”呐。那么我今天在此地跟诸位讲这个《华严经》，也讲得广啊。开头应当这样讲，让大家生欢喜心，让大家生稀有心，知道这个经里面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，字字句句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了，学了就用上啊。如果这么一这样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好长啊，它不是短啊，太长了，有11卷半的经文呢，这么长。如果这样的经文都照这个注解含糊笼统讲过去，大家听无量寿经的兴趣没有了，枯燥无味，天天念的是神的名字，你就会退心了。所以华严难就难在这一关，这一关突破，后面就容易多了。这一关很难讲，很不容易理解。如果这一关里面你能看出味道，那这全经啊，其味无穷。你真正呢，尝到法味，真正升起法喜，法喜充满了，法味无尽啊。深根广的意思啊，从这里说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古人的注解，读佛经听讲，一定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能够误会了，有稍一点偏差，往往就误导我们，使我们这个利益了达不到了，利益了就是我们的生活。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的生活，换句话说就是教我们怎样生活，教我们怎样过日子，这是佛法。再看底下这一层，普有净空诸法身，普是普遍，有是有理啊。这个第六尊菩萨了，跟前面第四尊周行不碍这个意思很接近啊。普有就是周行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出两个字，一个是净清净，一个是空寂。净是从事上讲的，空是从理上讲的，心要空啊，心不能有啊，有就坏了。思是有，思要清净，思如何才能清净？ 事与理相应就清净，不相应就不清净。那么怎么样清净相应呢？与空相应。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三轮体空啊，佛举了一个事来做比喻，布施，举这一桩事情来说明三轮体空。布施有能布施的人，有所布施之物，还有一个能接受布施的人，三方面的这个施布施啊，这一桩事才做圆满了。怎样叫体空呢？体空不执着，力分别执着，这就是空的。可见的不是四空啊，是观念空，不执着能是我不是，不执着我能是空啊，也不执着所不是之物。确实不是的有物吗？不执着这物，也不分别这个物，这不是之无空啊，也不可以分别执着接受布施的那个人。你看施要不要做？施要做，天天在修布施啊。所谓布施，即无布施啊。天天在做，世上有，心里头痕迹都不住，这叫做三轮体空。那么你所布施的，这叫净施。三轮都与空理相应啊，也就是说都能够与都能够离呀，分别执着。你的心呢，永远清净，心里面痕迹都不落。这布施啊，三轮体空。持戒呢，也如是啊。戒要不要持？持，严持戒律。严持戒律，不着能持的人，也不着所持的戒，持戒三轮体空啊。那么然后是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无有一法不是三轮体空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日常工作之中，点点滴滴要做得很认真，要做得很确实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了，那你就完全错了了。是要做，认真努力地去做，利益众生，利益自己吧，要做吧。虽做他不着相，他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叫三轮体空。那么他所造的这些呢，就叫做净业。你们常常听到了，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净业。什么叫净业？不着相了，善恶业通通是净业。这一有分别执着， 这个业就有善有恶。啊，如果你要是不执着呢，善恶业都是净业。这个话好像又很难懂了。那就善业是净业，这怎么恶业是净业呢？啊，这《华严经》到末后啊，有三位菩萨是专门做坏事的，做贪嗔痴的。啊，在五十三参诸位所看到的，甘露侯王陈慧，啊，甚至婆罗门尉迟，啊，他们是搞贪嗔痴的。啊，他们那个贪嗔痴是净业，他不是恶业。我们搞贪嗔痴要堕三恶道，他们搞贪嗔痴成佛去了，做菩萨去了。为什么？三轮体空。为什么要现贪嗔痴这个相呢？度那一类的众生，有一类的众生非用这个方法度他不可，所以他是用这种手段呢去度化众生，心地一尘不染，他叫净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论是善业无论是恶业，只要达到三轮体空啊，都叫净业。啊，所以与空相应，这个空不是万空，这个空是真空。真空就是自性的极净。啊，那么在菩萨五种人里面，极灭人，啊，清净极灭，空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与这个空相应呢，你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都叫做净业，一是造作，你不是没有造作，你的造作是清净的。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啊，坐是真在坐，为什么叫无坐呢？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那是无坐啊。啊，所以坐跟无坐是同时啊，它不是两桩事情，它是一桩事情。那么这个道理，这一桩事情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落实在我们工作上，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，你全修的是净业，你修净业，你是净业菩萨了，你不是凡人了。啊，净业菩萨化身大士啊，超越十八界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，这个也是周边法界啊，这个里面细说就说不尽了啊，这普这个字就说不尽了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，要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你才能真正的受用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经本第三十面，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佛有无量诸方神，所谓遍诸一切诸方神，普现光明诸方神，光行庄严诸方神，周行不碍诸方神，永断迷惑诸方神，普有净空诸方神，大云传音诸方神。昨天我们讲到第六位啊，第六尊菩萨，今天我们借助从大云传音看起啊。经文呢，从开端一直到现在 都是介绍法会参与的大众。这个法会太大了，所以佛在此地为我们介绍的方式采取团体，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来介绍。那么全经总共有200多个团体，那么这是粗会啊一类的神众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是诸方神，因为今天有一些同学初次来参加，我们简单的把诸方神这个意思做一个简略的介绍。方，我们现在讲方面啊，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时代。主是主导的意思，凡是在社会上能够主导一方面、主导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人物，就称之为诸方神。或是在学术，或是在科学技术，乃至于工业、商业，甚至于政治、军事。那么这是各个行业里面杰出的人物，对于一个地区啊，或者对世界，对于这一个时代有很大影响力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方神里面的范围啊非常之广。经里面所讲的是神众啊，无论讲哪个团体，实实在在讲都是说的我们社会各行各业，都是讲的我们自己本人啊，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不能落实到自己，那这个经呢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学了跟我们自己不相干，学了之后还有什么用处呢？字字句句都跟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，那这个经对我们就非常有价值，非常有必要，可以说是人生必读书啊，不能不学的。那么这也正是明初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佛法，他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今世所必须，这经是现代现代人所必须要学习的啊，不能不学习，我们才知道这个课程的重要。那么在一切经里面，尤其是华严啊，这个诸方神的意思简略就介绍到此地。今天我们看第七尊大云床音，名号只有4个字啊，我们看这4个字里面呢，它表法的意思啊，着重呢在音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 讲经说法，以应身为佛事。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法门。那么楞严也是从纲领上来说的，由25位菩萨做代表。那么代表是25类的法门。这个25类怎么来的呢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36就18了。后面再加上7大，这就变成25类。这个25类将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无量的法门，都包括进，所以每一类里面都包括了许许多多法门，这是25类。那么哪一类法门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？这个最后文殊菩萨来替我们选择。他老人家有2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6根当中是耳根最利，所以以音声为教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说法49年，方式完全是讲解说听的，当时没有记录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讲义发给大家，完全是应声。那么在中国几乎同一个时代，中国也出现了一位大教育家，孔子。孔子那个时候教学也是用言语，也没有书本，也没有讲义。你看在中国在印度都是以音声为教体，为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手段。所以这一句德号里面呢，这说是音呢，这个话我们能够相信。虽然有能力有智慧主导一方的杰出的人物，他一定经常不断的演说发表他的理想，他的理念，他的做法，他的成就，以及对社会大众的利益，他一定要说。在现在呢，不断他要说，而且他还要写成书本，来教导一切大众。那么这个手段在我们这个世界始终是居于最重要的一种， 我们在这一类团体里面能够体会到这个方式非常重要啊。可是菩萨在这里教给我们，这个因呢，要与大云床相应啊。这里讲了三个字啊，这个大就是自信，性体本经经体就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就大在此地是代表真如本性的离体，要有大相应，大而无外。第二个要与云相应，云是什么意思？云是无住啊，云表非有非无啊，这个字在佛经里面用的非常非常之多啊，它代表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啊，你看云彩。眼看有啊，一朵一朵的。现在你们出国去旅行，乘上飞机飞上去，找不到云啊，抓不到啊。那么云跟床合起来呀、就是前面跟诸位报告的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云是无住啊，床是表身心啊。那么你懂得这个原则，你当然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啊，你在哪一界里面工作，你当然可以主导一方。为什么呢？你所做的是菩萨事业嘛，你所做的那就叫菩萨行啊。你本身呢就是菩萨的身份嘛。你如果是商人，你是商人菩萨；你是工人，你是工人菩萨。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，你都是名副其实菩萨身份。那么再说回头来，你们诸位出家的同学，你要能够学会了，你是出家比丘菩萨吗？你是出家的菩萨吗？你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的起心动念啊，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你不是为自身着想，不是为自己小庙着想，也不是为我这个小团体着想，你那个想法不大了，那不是大了，你的想法都是虚空法界啊，我们要帮助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成佛成菩萨，帮助他普度一切众生， 这个念头啊，与大就相应。虽然有这个心愿，也有这个行动，不能说有愿没有行，那不能成就的。愿跟行是不能分离的，一定是以愿导行，以行见愿，实践你的愿望。全心全力我们去做，做的时候要不着相，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好。今天在此地，居士林跟净宗学会的这些领导，这些干部，从会长一直到义工，个个都是菩萨了。他们最近全心全力在策划弥陀村，在建一个大的念佛堂，不是为自己，也不是为居士林，不是为净宗学会，为全世界念佛的同修。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，这个地球上喜欢念佛发心念佛都欢迎到这个道场来念佛，这个与大与云就相应。希望将来这个道场我们尽心尽力做到尽善尽美，那就与床相应。那么这个念佛堂每一天两个小时讲经，现在是12个小时念佛，将来弥陀村建好之后，大家常住在此地，住在这个地方，条件呢，就是你发心呢听经念佛，就这么一个条件，其他的条件都没有啊。就这么一个很单纯的条件，你一到这个地方来住，到这个地方来念佛，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啊，你不需要带一分钱来，你进入弥陀村万缘放下，准备在这个地方成佛，所以四方四众的供养啊，那是供养祝福啊，这是真实的福田，真实的福报。每一个在念佛堂念佛的，我们都知道他是祝福如来，进入念佛堂那就是一尊佛啊。我们以最极真诚恭敬心来修供养，新加坡四众同修有这个理念的啊，所以有许多人说新加坡人有福啊，他为什么有福？你为什么没福啊？你不肯发心吧？他一发心，那个福就现前了嘛。所以这个是高这个大云床音的意思。 我们知道应当怎样去修学啊，把大运传音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啊。那么我们是举一个念佛堂做例子啊，要是应用到各种行业都是最好的标准啊，都是最完美的原则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会用啊，会用啊，你就是会学会修。果然会了，你就是大云床音主法身啊。华严会上每一尊神都是诸佛如来化身的，他不是普通神众啊。诸佛如来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体。